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4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感谢师父给我改变人生，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6日。我是东北农村的女大法弟子，感谢师父给我改变人生，让我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。感谢一茶茶伴我一路走来相扶相持的同修，使我在修炼的路上不孤单的前行。一，得法后生活有了希望。我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两年学，10岁就在家照看弟弟，做一家人的饭。妈妈和姐姐在生产队干活，午休的时候还要跟妈妈出去薅猪草，下午回来煮猪食。小小年纪每天忙个不停。文化大革命时，妈妈陪嫁过来的八仙过海六扇镜子被大队当作封建迷信毁掉，家里养的几只羊也被以私自搞副业为由强行牵走了。后来听说羊被大队干部悄悄分了，妈妈一气之下精神不正常了，姐姐经常需要陪妈妈去看病。13岁的我只好像大人一样去大会站替姐姐干活，因为生长发育期的过度劳动，我的手指骨节畸形发育，现在都伸不直。22岁时，经我亲叔叔介绍，说是这个小伙子脑子灵，嫁过去才知道，嫁了个耍钱鬼，就是耍钱灵，耍起钱来什么都不顾，家里盖房子，人都见不着影。两铺炕和一栋房子的雨搭瓷砖都得我用自行车往回载，往返两次实在推不动了，正好遇见邻居的车经过帮我捎回来。1999年正月初一，邻居家播放法轮大法师父讲法录像，我被几岁的小儿子拽着去看，一下就被吸引住了。我当时就想，人是得有神管，这样我得法了，当年断断续续学的那点字早忘光了。得法后，师父给我开智开会，不久大法书上的字我都认识了。一天早晨我练功回来，丈夫说他梦见有笔和本子贴在家里屋门上，是不是点化他也学法修炼啊？然后他也走进来了。丈夫得法后，我算过了两年好日子，他不耍钱了，知道过日子了，我们一起弘法，一起干活，生活有希望了。刚刚得法半年多，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开始了，当地要求交大法书，我一本也没交。那时在家看书，真是能看到层层法理，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功在体外螺旋式的呼呼向上涨。我心里想，这条路我走定了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大法修炼。我和丈夫及当地同修开始用各种办法证实法，当时还没有真相资料，我坐着同修的摩托车出去，一走就是百十里路。我们沿途用油漆在电线杆上喷法轮大法好的标语，买彩纸写法轮大法好，自己打浆糊去主街上贴，贴了整个一条街。外地同修来我地经过那条街，说听见整条街都在播放着法轮大法音乐。派出所让所里食堂的大师傅去那条街上擦洗标语，让丈夫碰见了就把他叫到家里，我们给他讲真相，还管了他一顿饭，告诉他不能做损毁大法标语的事，对他不好。他听了恍然大悟，说我在送葬的乐队里吹笛子， 吹着吹着人就没气昏过去了，那就是我遭报应了吧。那这刷洗法轮功标语的事，我以后可不干了，给多少钱也不干了。二，成功从劳教所营救出丈夫。2000年10月份，丈夫和同修去北京证实法被绑架，我听说后，知道他们会来抄家，赶紧把所有的大法书都藏起来了，只在一张纸上端端正正地抄上转法轮中的一句法：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放在抽屉里。他们来抄家，没有找到任何大法书，就找到这张纸，拿起来大声地念这句法，还说这就是真相资料。我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讲大法好的真相，他们说我给他们上课了，没再翻什么就走了。我去关押丈夫的劳教所要人，警察说丈夫不表态不练就不能放人。当天虽没有要回人，我心里却为丈夫没有说不练感到高兴。到该种地的时候，姐夫和几个亲属陪我再次去要人。我跟劳教所大队长说，不放人，我家的地怎么种呢？那个大队长对我的几个亲属说，你们帮他种上地，他们练法轮功的是好人。其实有的警察也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，他们只是被动地执行着邪党的迫害政策。我不停地在劳教所和老家之间奔波，后来劳教所终于同意放人，但需要当地派出所的签字。我几次去当地派出所找他们签字，他们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的，就是不给钱。我心里知道他们是想勒索钱财呢。大姑姐当时也数到我抠门不送礼，说这年头不送礼怎么能办得了事呢。我心里明白这礼是无论如何不能送的，警察若在我这儿勒索到甜头，就会勒索其他大法弟子，会给更多的大法弟子带来磨难。我就是不断地找他们，给他们讲真相，最后他们也给签字了。在整个营救丈夫的过程中，我不惊不怕，走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。奇怪的是，在这过程中，无论我怎么讲真相，都没有人问我练不练功，也没有人因为我讲真相找我麻烦。丈夫被扣押的摩托车我也顺利要回来了。我的体会是，我们是修大法的，我们是最正的，我们最正的干嘛怕你不正的。我也一直平稳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。历时半年多，丈夫走出了劳教所。丈夫虽从劳教所回来了，但之后当地的警察不断上门骚扰。有一天夜里，我们还在睡梦中，几个警察竟然大半夜的直接就翻过院墙进屋了。我大声质问他们想干什么，他们说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去北京了。这就是邪党统治下所谓人民警察的土匪行为。丈夫在不断的被骚扰中很害怕，走不出被劳教时受迫害的阴影，渐渐的脱离了大法，再后来又走上他嗜赌的老路，在把家产全都输光之后离世了。法轮大法把丈夫变好了，可邪党再把丈夫逼回去，再次变坏，直至离世。中共不是邪党是什么？所以老天要灭他是必然。三，做生意的同时讲真相救人。2009年在还清丈夫的赌债，家里已经一无所有的情况下，我一个人离开农村，辗转来到现在居住的小城镇，租了简单的房子，买了一个小板车，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。当时我一个年近50岁的女人，没有文化，没有启动资金，没有男人帮忙，还要供上大学的儿子，怎样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可是 真修弟子真的是有师父管要。我当时卖什么都赚钱，我从老家买黄豆、买瓜子到这边卖，我周围的摊主闲得不行，我却忙得停不下来，周围的人都好奇地过来看我卖什么呢，卖这么快。一晃六年下来，我供出了个上大学的儿子，买上了楼房，自己的身体还越来越好。回头想来，没有慈悲的师父管着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奇迹。搬来这里，我也很快联系上了这里的同修，融入整体，走入当地正实法救人的洪流。我发资料通常都选择高层公寓，布梯楼留给年岁大的同修坐。有一次，我到一个电梯高层发资料，一直走到楼顶，也没有几层楼的入户门开着。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帮我打开入户门，从顶楼往下走的时候，我大吃一惊，所有楼层的布梯入户门都板板整整地打开了，我一户不落地放了资料。我眼含热泪感谢师父。还有一次，我夜间出去发资料，回来的时候被人跟踪了，就在我拐入租住房子的胡同，那个跟踪的人没跟上来时，租住房子的门自动打开了。若等我掏钥匙开门，肯定要被那个跟踪我的人追上来发现的。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。在做生意的同时，我也适时抓住机会，面对面讲真相。我老家一个远房侄女得了乳腺癌、子宫癌等并发症，当时我见到她时，瘦骨嶙峋的，我给他讲了真相，用我亲身的经历给他举例子。他看到我的变化，发自内心的认可真相，天天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个月后再见他时，癌症好了，人变胖了，红光满面的。我居住的小区，一个60多岁的男士浑身是病，说花了20来万了也没有效果。我给他讲了真相，他接受了真相护身符，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很快身体就有好转。他到市场上找到我，把他当兵时入过的党团全退了，现在也是红光满面，无病一身轻了。一位年近90岁的老太太听了我讲的真相后，再没有吃过药，之后还给他的家人讲真相，现在还很精神的一个人逛市场。有一对70多岁的退休教师来我这儿买东西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男的说，某某党给我开支呢，我给了他9瓶共产党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2本书，让他回去看。他再来我的摊位说，书我看了，原来共产党没有好地方啊。他同意退党了，还把书让他的老伴看，他老伴看了书后人也变了，现在两口子也是红光满面的，看着身体越来越好。众生明白了真相，师父就给了众生这么大的福分。法轮大法真是救人的佛法，还不明白真相的众生啊，快快了解真相吧！尤其大义当下的今天，那可是你得救的唯一希望啊！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琐事中修心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7日。生活中，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，与家人之间的小摩擦、小矛盾，处事时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为他还是为我，自己在每一件小事中的表现，看似平常，看似不经意，其实都是一份份考卷，神都在看着我们的表现，极其专注认真地记载着、评判着，因为这是我们修炼的过程。儿子一家子回来了，人已多，事就多，事多了，对修炼人的考验就多了，考验多了，那么到底考得怎么样？不留意还没啥感觉，这一留意却发现自己的修炼真是一塌糊涂，仅仅对这十几天来的日常琐事一梳理，发现自己生活和修炼还是脱节的，自己的答卷几乎是零分。痛惜之余，为了能在以后日常生活中精进实修，养成向内找的机制，在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上能够做到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特把近来的一些细小琐事随笔一一陈列出来，向内找，点醒自己。事例之一，一念之中的怨恨心、显示心。我和妻子同修到一同修家，同修给打开了两个电扇，他们俩一台，我在那做一个项目，又为我单独开了一台。快到发正念的时间了，他俩都走了，我晚走了几分钟，一看他们没关电扇，心想这俩人慌啥，不关电扇就走了，一边关一边想得说说他们。但是我马上意识到，要说他们的背后隐含的是怨恨心，主要还是有显示自己的心，修炼人应该默默的圆融，关了不就完了吗？事例之二，一件小事可见张扬几长的那颗心。那天办其他的事，顺便给一个新同修送书，本想和他简单交流一下要多看书学法，可是去他家一看，他家沙发茶几上正拆了一个热水壶在维修，问他咋了，他说是开关坏了。大法项目中自己搞维修，生活中也好动手摆弄，他家的东西也请我修过几次，我也拆过几个热水壶，一听说开关坏了就说那简单，就毫不客气的自己上手了。拆开容易装上难，好长时间也没能装上，因为还办其他事，妻子一再催促，我只好没弄成走人，结果正事也没说成。过后我想，人家好端端的在修，我不请自来，这不是在显摆自己吗？张扬一下我行，背后还是想捞一个好名声。事例之三，遇事多站在自己角度考虑的自我。妻子经常说我非常自我，我还不服气，就说不要扣帽子，举个例子呀。他说啥事都得你说了算，有些事看着是和我商量，如果不合你的意，你叨叨半天还得按你想的来。那天带孙子到河边公园，我说不在有草坪停车位上下车，提前让我下，可你就是把车停到草坪上让我们下，你知道我嫌草坪脏有虫子。我一想确实如此，当时我是想草坪车位上停车和车位外一步之遥，一停车带着孩子下车不得两分钟白耗油吗？也就两步一迈出车位了，所以按着自己的意图停在了草坪车位上。遇事光站在自己角度想问题，从来不去替别人着想，这不就是太自我吗？自我就是自私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《佛性无漏》中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。这点点滴滴的细节，不正是自我内心的真正写照吗？不去实修，咋还算是修炼人啊？事例之四，不让人说的心。妻子同修做家务， 我在厨房忙活，刚刚把饭菜端上桌子，正准备去拿筷子，妻子过来就说，没给我拿筷子呀。我顿时火气冲冲地说，也得一趟趟来呀。妻子忙说，发火了啊。我过后向内找，人家也没说啥呀，为什么发火呢？向内找，感觉自己很不错了，还嫌别人挑刺，其实就是自己有一颗不让人说的心，也就是只想让人肯定，不想让人说不足。常人讲完美，修炼人讲圆满，怕人说咋能做好，这不就是一大执着吗？事例之五，默默圆融别人。妻子洗完衣服让我晾衣服时说，抖抖衣服上边有卫生纸碎屑，孩子们口袋里有卫生纸，我忘了掏了。我愤愤不平地说，告诉他们弄得洗衣机里都是。妻子温和地说，他们知道是我忘了掏口袋了，要默默圆融，事情没做好把它完善不就得了吗？告诉别人，指责别人，这都是自己有颗不善的心，好大喜功的心。事例之六，向内找，改变自己，不推人过。十几天来，每天晚上都是小孙子由爸爸妈妈给洗完澡直接带回他们房间了，临走这两晚上洗完澡直接送我们房间了，说是找我们。他们临走那天晚上十点多了也没过来抱孩子，我有点火了，这么晚了也不过来抱孩子，我们12点发正念，3点还要晨练，我气呼呼地抱起孩子就要给他们送去，妻子立马挡在门口说，看看你的脾气就不能忍忍呀，最后一晚了不就是少睡会儿吗？再说你不找自己老是怪别人，你老是逗孩子，孩子兴奋了你不要逗他，让他安静，他没意思，不就去找他爸妈了吗？果然我们都不和他玩，没两分钟他就喊着找妈妈了。我们对于生活中哪怕是细微小事也要留意，这都是我们修炼路上不可缺失，环环相扣，逐层向上的台阶，都需要把它当作一场大考，绝不能一次次随意弃考或交白卷，不敢奢求次次考好，只求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尽量不放过每一次考试。为了做到这点，写下琐事修心随笔，认真记录自己修炼的历程，时时事事点醒自己，别忘自己是个练功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坚信师父与大法，正念展神奇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22日。我修炼已经快30年了，一直没有投过稿，今年的五一三就要到了，听了同修交流文章后，我想师父给我们提高的机会不会总有，就把自己亲身经历的、听到的在修炼以及救众生中的神奇事讲一讲。一，水再深我们也能过去。一次去农村，上午去时天空晴朗，到了下午下起了倾盆大雨。等我们往回返时，路过一个涵洞，水深一米多，快两米了。道两边停了很多车，大车小车都有，因为水太深，司机都不敢过，同修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水不知啥时候能退下，过又太危险。这时一个大货车开过去了， 我们的是面包车，根本就比不了。车里的一个同修说，我们是超长的，我们也能过去。我们五位同修决定冲过去，求师父加持。我们立掌发正念，车向涵洞冲过去。神奇的是，只见水向两边闪开，像给我们让路一样，道路两侧看热闹的人都在看着我们。车上的几位同修一点也没有害怕，心里求着师父，有师在一定能过去。就这样，我们顺利地闯过去了，同修们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真是感谢师父。二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身边的一位同修身体非常虚弱，曾出现两种癌症的症状，他的姑姑对他一直放心不下，总想过来陪着他，但家里边又离不开，很是为难。别的同修劝他姑姑，没事，放心吧，有师父呢，但他姑姑还是不放心。这一天早上，同修和姑姑在外面吃早餐，他们要了两份砂锅，等服务员端来砂锅时，拿了三个碗。他俩说，我们就俩人，怎么拿三个碗啊？服务员却说，你们不是三个人吗？我们就俩人。同修的姑姑有些不高兴了。服务员又说，不对呀，我明明看到你们是三个人进来的。同修的姑姑有点着急，我们就是两个人，怎么是三个人呢？这时同修一下子明白了，问那个服务员，你看到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？服务员说，是个男的，又高又大的，这不就在你们身后站着。同修对姑姑说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这回你放心了吧？姑姑说，我现在放心了，第二天高兴地回家了。三，整体配合，第一时间解体迫害。一次，我弟有两位同修讲真相，被恶人举报，被绑架到派出所。同修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我又以最快的时间通知周围的同修，打电话说，咱家亲戚叫狗咬了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同修说，知道了，马上去。就这样，我打了十多个电话后，又往派出所赶去。等我到达时，我看到很多同修已经到了，我又用语音电话给派出所打真相电话。电话是一个副所长接的，他在电话里和周围的人说，你们看看，外面全是法轮功。这样，我们第一时间近距离发正念，整体配合，解体邪恶因素，绝不允许坏人以任何理由迫害大法弟子。我们是救人，做的是最正的事。最终邪恶因素解体了，两个小时后，派出所无条件的放人。四，大量的发放真相币。那时开始用真相币救人不长时间，我们单位的会计在那犯愁地说，上哪儿能弄到这么多零钱去？我问怎么回事儿，会计说，要给学生返钱，需要零钱。我说，我有啊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可是要用很多很多的。会计问，你有多少？我说，有很多零钱，我给你拿去。我给他们拿来了零钱，都是真相币。我说，都是从银行换来的，敢用吗？他们毫不犹豫地说，敢用，有什么不敢用的？就这样，他们开始给学生返钱。一个学年发完了，他们问我还有吗？我说，我回去给你们拿。我又给他们拿来了很多真相币的零钱。家长从门口领钱回去时，一边走一边看着钱说，怎么法轮功平反了？钱上都印着法轮功了。当时恰巧有同修在旁边听到了，知道是我在做，马上通知学校周边的同修发正念加持我。当时我也在求师父加持，一下午顺利地把钱返还完了，1000多名学生家长都拿到了真相币，没起风波。 之后我到同修那里，同修说我们一直在给你发正念，我才知道周围有同修在。谢谢师父，也谢谢同修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加持。我亲身经历的看到的正是大法神奇的事很多，篇幅所限只写出这些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